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习近平见沙利文，美国不懂中国吗？
希望加强中美战略合作，缓和分歧，中间这一些方面是有共识的，
还是必须要沟通协调。
沙利文结束中国行，北京罕见陈述美方观点。
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没有变。
To follow up on this agenda and to maintain the high-level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that is essential for responsibly managing.
中国社会火山正在酝酿，分析称最怕底层互害，
它会导致这个国家最后没有前途。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宇宙播报一组热点新闻。宇宙，
好的，志源。首先呢，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8月29号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晤。
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To follow up on this agenda and to maintain the high level.
沙利文本次对中国为期3天的访问，意在保持两国高层沟通渠道的畅通，以避免冲突。当天稍早，沙利文还与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举行了会谈。
你是拜登总统的主要助手，在制定美国安全战略。
听众朋友，有关沙利文本次访华的更多信息和评论，本节目稍后有详细报道，请您锁定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一名拜登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正在推动中国改变其长期拒绝举行核武对话的立场，而且美方认为目前存在美中双方很快进行核武对话的有限机会。这名因为事涉敏感而不愿意具名的高级官员是在接受路透社独家采访时做出以上表述的。另外，美国副国务卿科尔特·坎贝尔星期四8月29号表示，美国将与太平洋岛国加强合作，阻止来自中国和东南亚的犯罪集团以这些国家为跳板向美国和拉美走私芬太尼等毒品。坎贝尔是在汤加首都努库阿洛法出席第53届太平洋岛国论坛之后，前往瓦努阿图访问时向记者做出上述表示的。另外，一名曾经担任港资投资公司英国分公司的合规主任，由于举报中国间谍嫌疑人而遭到公司的解雇，现在胜诉，获判赔偿56万英镑，相当于美元74万。巴加尼事发时在香港金道集团的英国分公司金道投资担任合规主任。与此同时，香港区域法院8月29号下午裁定，现在已经解散的立场新闻母公司前总编辑钟佩全和署理总编辑林少彤串谋发动煽动刊物罪的罪名成立。这是自从1997年英国把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以来，首次有记者或者编辑被判犯有煽动罪。另外，香港一个陪审团同样在星期四8月29号对屠龙小队成员等人涉嫌串谋爆炸案作出了裁决，涉案7人中除了1人罪名成立之外，其他6人被宣判无罪。这个案子被广泛认为是香港依据联合国反恐条例审理的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案件。屠龙小队是反送中运动期间成立的一个激进抗议组织，有人将其称为抗议示威中的勇武派中的武斗派。截至2023年底，已经有超过11200人因为参与2019年的抗议活动被逮捕，近3000人被控罪。最后，中国商务部星期四8月29号发布公告，宣布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白兰地反倾销调查初步裁定的结果。初裁认定欧盟出口至中国的相关白兰地存在倾销， 并且实质损害了中国国内白兰地产业，但是目前暂不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去年十月，欧盟委员会对进口中国电动车启动反补贴调查之后，中国商务部今年一月五号开始对原产于欧盟的白兰地进行反倾销调查。志远，
谢谢宇宙。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 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习近平见沙利文，美国不懂中国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中国之行的最后一天，接连会晤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耐人寻味的是，不仅习近平在会中强调美中两个大国应该相向而行，中国官媒也罕见地一一盘点美方访问团成员，称其中熟悉中国且会说中文的人数空前，希望美国能借此读懂中国。以下是陆阳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杨安、庄志伟的报道。
好的，志远。星期四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沙利文。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习近平说，尽管中美各自情况和中美关系都发生很大变化，但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没有变，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视彼此的发展为机遇而不是挑战。他说，同中方一道找到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白宫发布的纪要则指出，双方讨论了进一步落实乔拜登总统和习主席在去年十一月伍德塞德峰会上所做的承诺，包括禁毒、军事通讯、人工智能安全和风险等。他们也讨论了台湾海峡两岸问题、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以及南中国海问题。双方欢迎为保持开放沟通管道所做的持续努力，包括计划在未来几周内进行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的通话。与此同时，官媒央视旗下的微博视频号“玉渊谈天”不仅对沙利文的表现品头论足，更细数他所率领的访团阵容，新增三位具体负责中国事务的人员。相比前三轮战略沟通，不仅派遣人数更多，而且几乎都会说中文，也都曾派驻或留学中国。视频指出，这显示美方已准备好要非常细致地在各领域跟中方谈论或协调。该微博的标题更直言，望沙利文此行真的能读懂中国。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伟指出，美国派遣熟悉中国的学者型官员参与交流是件好事，不仅显示美方有意重新理解中国，更可避免不必要的战略误判。王义伟分析，沙利文此行双方最关切的问题仍是危机管控、稳定美中关系。对于白宫声明称美中计划在未来几周内进行领导人级别的通话，他也表示乐观。王义伟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不管是谁上台，他都愿意维护中美关系的总体的战略稳定，希望加强中美战略合作，管控好分歧，中美间这一些方面是有共识的。
台北的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黄奎博则表示，沙利文去北京必然是有所需求，而北京愿意接待并且安排会晤，也表明中国同样有相关的需求。黄奎博告诉美国之音，
高层的对话当然有助于增进沟通，甚至澄清一些相关的立场吧。好，所以其实都是有所需求了，才会有这些外交动作了。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目前看起来有时候讲话讲得很强硬，但是实际的环境呢，是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还是必须要沟通协调，才可以让局势有一定的控制。
星期四上午，沙利文另一场重要会晤则是前往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地点八一大楼会见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分析人士认为，美中这一轮的战略沟通纳入军委副主席张又侠 显见两国都将避免军事冲突，视为重中之重的大事。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杨安、庄志伟的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马上回来，时事大家谈点评节选，沙利文会习近平，美中关系是否相向而行。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访中之行最后一天，见了习近平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从拜登上任之初，美中高层在阿拉斯加不欢而散，到沙利文这趟北京之行的具体成果，美中高层磋商有怎样的轨迹？以下是时事大谈节目主持人樊东宁对话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孙运的访谈节选。
您怎么看这一次《金融时报》分析的这个秘密管道所起的作用？美中关系真的像这个距离来讲是越来越近了吗？孙运主任。
啊，我觉得王毅的这个话实际上它是有这个语带双关的。从地理意义上面来讲，当然从维也纳到马耳他到泰国乃至最后到北京，这个对于北京的地理意义来说是越来越近的。但是我认为说王毅实际上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是说中美关系的这个发展方向是离北京之前的预期以及北京之前所设计的这个立场跟方向是越来越近的。所以你看是现在是美国人到北京去访问，但实际上也有不太成立的地方，因为我们知道去年在拜习会之前，王毅就已经访问过华盛顿了。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是不是说中美关系离华盛顿越来越近了呢？所以这个从中美关系两国的角度来讲，我们知道从2021年的阿拉斯加的这个不欢而散，到2022年的，我们知道说中美关系是努力的想要恢复想要恢复它的一个积极的状态，但是产生了这个我们后来所知道的就是佩洛西访台，那么直到2023年呢又产生了这个气球事件，乃至到6月份的话，这个我们从布林肯访华开始开启了中美之间，或者说在拜登政府之下，中美之间在内阁一层这几层级的官员之间的一系列沟通。那么在过去的3年半的时间里面，中美关系实际上是经历了我认为说是乍暖还寒，然后波澜起伏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和过程。那么到目前为止，我认为2024年我们看到的中美关系基本上是稳定的。无论是双方合作来管理，就是对这个台湾大选以及赖清德上台的这个反应，还是说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关于比如说中美在南海，尤其是在菲律宾仁爱礁以及现在仙宾礁之间的一系列的沟通和互动，那么我认为说双方还是努力的在2024年去积极的管控中美之间的关系。那么明年呢，鉴于这个11月份的大选，现在我们仍然说未知鹿死谁手啊，那么也仍然是一个很大的变数，或者说是未知之数。
那么美中关系如果接下来总统大选之后有所变化的话，您认为究竟是哪一位当选下一届美国总统会更有助于接下来的美中关系呢？黄教授。
是中美关系的发展3年多来到底是离北京比较近还是离华盛顿比较近？对，那我记中方常常想讲一句话，就是说希望中美的关系能够相向而行。那如果去仔细推敲这个话，就意思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双方隔得很远嘛，对不对？
是。
那么如果说现在各向对方的多走了几步的话，是有进步，但是彼此之间的差距还是很大。我想要强调这个观点，就是说你要衡量他这个这个交往这个策略的成效如何，到底是看那个那半杯水。有的人说这个水的话是一半是满的，有的话说是一半是空的。那我觉得我刚提到就是说这个拜登总统的话，他的这个政策对华政策基本上来讲维持了这个交往的一个基调，但是在期望上的话已经降低很多，因为我刚提到是要管控，要维持一个所谓的一个地板。那在很多过去可以具体合作的项目上，比如说关于这个fentanyl关于这个疫情的合作，关于环境的合作，包括 AI 的合作，那我觉得的话，这严格讲起来的话，都算是一个 work in progress， 就是说基本上来讲还是在进行的东西，而且 成效并不是非常的彰显，而甚至很多美国人的话会觉得说，中方的话常常拿这个作为一个杠杆，希望说美国的话在其他方面能够让步，所以我觉得可能可以这样讲，就是说这三年多来这样的一系列的这种接触跟一些的这个试探的话，双方的关系似乎呈现比较稳定的状态。那么既然是相向而行的话，各向对方走个一两步的话，总比停在原地或者甚至相反而行要稍微好一点。
以上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史汀生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孙运参与时事大家谈节目的访谈节选。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马上回来，继续关注沙利文结束中国行，北京汉舰陈述美方观点。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周四8月29号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了与中国高层为期3天、涉猎广泛的会谈。有观察称，本次美中互动中，北京罕见的在新闻稿中陈述了美方的观点。以下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报道。
好的，志远。有分析说，沙利文本次访华的目的是在11月美国大选之前缓解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习近平和沙利文在会谈中都表示，两国目前依然愿意管控和稳定双边关系。习近平表示，寻求两国关系的稳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没有变。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没有变。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沙利文则强调，拜登任内在两国合作的关键领域上取得的一些进展。
Our two sides have made important progress on key areas.
同时表示，自己作为8年来第一个访华的总统国安顾问，此行的目的是跟进两国之间的这些议程，维持两国的战略高层沟通。白宫在沙利文与习近平会谈之后发出的会谈简报说，这次会谈是维持两国沟通渠道和负责任的管理美中关系的持续努力的一部分。双方讨论了进一步落实拜登和习近平在去年11月旧金山峰会上做出的承诺，包括禁毒、军事通信、人工智能、安全和风险等。此外，还有海峡两岸问题、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以及南中国海问题。沙利文与习近平会面之前还面见了张又侠和王毅，这也是沙利文自从2023年5月以来与王毅的第5次会面。有观察称，北京在沙利文、王毅会面之后发布的新闻稿是5次中最长的一篇。这篇新闻稿罕见地陈述了沙利文的部分观点，比方说拜登政府对美中关系的定义，也就是双方既有合作也有竞争的提法，以及沙利文所说的美国和中国将长久地在这个星球上和平共存，美国的政策目标就是要找到让美中关系可持续发展的办法。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教授杨大利对美国之音指出，中国一度不愿意接受美方提出的合作与竞争共存的关系，但是过去几年里，北京逐渐改变了这一立场。杨大利说，现在看起来，中方实际上相对来讲比较能接受美方的这个观点，或者说起码承认这是必须应对的美方的态度。不过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媒体的社论依然延续了较为强硬的立场，批评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存在错误。环球时报在沙利文抵达中国的前一天曾经发表社论，批评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存在错误。环球时报批评到，美方的言论与其表达的稳定中美关系意愿之间距离依然比较大。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教授沈毅在一篇评论文章中也说，今天美国的决策层，尤其是对外战略团队，我直白地说，他们认知上不正常。沈毅并且说，美国正面临包括就业率问题在内的经济困境，因此没有资格对中国提要求。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报道。沙利文结束中国行，北京罕见陈述美方观点。马上回来继续关注，中国社会火山正在酝酿，分析称最怕底层互害。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一份对中国数万名受访者的长期大型研究调查发现，中国民众对于贫穷的原因在这十年来产生很大的转变，从过去认为是自己的能力不足与不够努力，到现在归咎为不平等的机会与不公平的经济制度，显示中国民众对习近平经济领导力的信心正在减弱，整个中国社会的悲观情绪正在加剧。以下是陆阳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好的，志远，这份关于社会火山的调查是由哈佛大学社会学家马丁·金·怀特与斯坦福大学大数据中国联合创始人史考特·罗泽尔和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合作进行。华尔街日报日前刊登报道，大数据中国说，跟几十年前相比，如今的中国群众对国家经济体系和机构为社会成员提供公平机会的信心下降，但此结果尚未显现出社会火山爆发的迹象，因为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已经接受了国家的不平等和自己的生活轨迹。然而人们的不安情绪日益加剧，不平等和不公平的感觉更加普遍。出生在中国江苏，后于香港城市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徐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中国很多二三线城市的年轻人喜欢往一线城市去流动，因为大城市的机会多，相较于用人情社会纽带为主的小城市而言，竞争也相对公平。但问题是，大城市汇聚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才，竞争太过激烈，而且生活成本高昂，如果想要在大城市立足，还会牵涉到买房的问题，这对年轻人是非常巨大的负担，但要他们回原籍也不可能。徐泉说，
所以他们就成为了非常可怜的一群这个夹心的阶层，现在他们是远方也带不出，回去也回不了，他们就处在这样的一种状态。而这种状态哦，最后会形成这个社会非常不稳定的一个状况。
徐泉表示，中国改革开放的红利已经慢慢消失，现在进入到社会分配制度的问题。过去权力与资本结合的权贵阶层必须要释放出相当一部分资源给普通大学生，否则社会动荡只是早晚的问题。徐泉表示，当年轻人对整个国家社会民族都失去信心的时候，整个社会民情、人的心态和道德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社会极端化事件可能会变多。徐泉说，其实我最担心的最大的悲剧是底层人民的互害。徐泉认为，这对中国的国运和整个民族的前途无疑是很大的悲哀。一旦出现悲凉的故事，都会引起网络的巨大共鸣，这个共鸣的背后其实是泪水，最后会导致整个中国社会没有创造力。徐泉说，
这不仅仅是统治者或者说执政者他的执政地位动摇，这个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它会导致这个国家最后没有前途。
中国资深媒体人士小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用社会火山来描述压迫与剥夺型社会的深层心理机制是很恰当的。小林说，中国有句古话叫穷则思变，这个穷虽然有穷苦之意，但更多指的是穷途末路，在民众大量失业、破产、逼迫跳楼、生病无钱医治、回家等死、遭受冤屈、求告无门的情况下，当涉及的民众数量越来越多，阶层越来越广时，首先可观察到的社会现象就是刑事案件增加，但是当局的反应或预防措施就是更大量的抓捕和更高强度的维稳， 这些都为下一阶段的社会火山蓄积喷发的能量。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中国社会火山正在酝酿，分析称最怕底层互害。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美国热搜。高瑜揭谎，资深外宣高志凯专访里的谎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为您介绍邓小平前翻译高志凯誓言讲好中国故事，高瑜揭谎资深外宣高志凯专访里的谎言。
邓小平的前翻译高志凯在8月10号与半岛电视台主持人采访上的表现，可以说是大外宣在境外媒体上灾难性的翻车事故。就连香港的一些外宣媒体也罕见承认这是一次外宣失败。最后高志凯消失在公众视野中。正当外界以为高志凯被问责被雪藏的时候，8月26日他在微博上满血复活。高志凯在网上发视频对网友们说，你如果觉得你行你就上，你如果不行觉得高志凯还行就支持我上。
有些网友问说，哎呦，这个主持人啊，他非常的咄咄逼人啊，高博士为什么要去呢？这样的主流的媒体的频道我们一定要去占领，以后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我还会去，我宁愿自己忍受各种各样的非议或者评论，也一定要讲好我们中国的故事，说出我们中国的声音，反映我们中国的真实情况。我们讲中国故事不是去跟他斗殴，讲好中国故事我希望大家都积极的参与。你如果觉得你行你就上，你觉得你比高志凯强你上，如果你觉得你不行高志凯还行你就支持我上。
老记者高瑜8月25日在美国光传媒上发表文章，文章的题目是谈谈高志凯面对独裁的提问为何只能用谎言搪塞。高瑜认为半岛电视台主持人哈森对高志凯的这场专访是对当下中共大外宣能力的一次检阅。在节目中哈森提问高志凯，习近平是自毛泽东以来中国最有权力的领导人，他废除了主席任期制，他现在是第三个五年主席任期，所以他现在是终身主席吗？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独裁者？高志凯的回答是，中国主席习近平永远不会是终身主席，会出现一个时间期限，将会按照中国的法律系统和宪法。第二，中国没有独裁者，因为独裁根本不起作用，民主就是现代化。你如何解释中国深刻的转变？在过去45年，中国的每一个领袖都被放在一个团队内工作，团队合作比个人主义重要得多。高瑜写道，高志凯的回答分三个层次，三个层次都是不实之词。一，他说中国主席习近平永远不会是一个终身主席，但是2018年第五次修改后的现行宪法对国家主席、副主席已经取消任期限制。国家军委主席本来就是没有任期限制，党的总书记任期从来不受法律限制，任期与宪法无关。所以高志凯所说的会出现一个时间期限，将会按照中国的法律系统和宪法，并不是中国的事实。二，高志凯说的中国没有独裁者则属于大言不惭。创立集权体制的毛泽东就是不折不扣的独裁者，他一人拍板参加韩战，一人决策搞大跃进、人民公社，饿死几千万人。邓小平同样是个独裁者，他自称是党的婆婆。中国现行的82宪法是保障最高权力者不断连任以至终身的法律。三，高志凯所说的过去45年中国的每一个领袖都被放在一个团队内工作，团队合作比个人主义重要得多，明显也不是中国的事实。
美国热搜每天替您梳理全美五大社交平台潮流资讯热门话题，让您一键解锁美国热搜榜。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是陆阳，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